这个是一种。另外一个是 charisma centered， 那就是说我现在都不知道要做什么事啊，我就是要找一个人有这样的 charisma， 有这样的领导力，有这样的才干，有这样 的远见，我只要找到这个人，那教会的事情就可以展开了。这样的情形在现在北美洲很多教会都是这样，他们自己没有办法想出什么这东西出来做，他们就是说打电话去神学院去，你们有没有工人介绍给我就是找一个 charisma 的人，有恩赐的人。那这两个都可以用，但是你要 balance。 第三种呢是 team centered， 那就是说你不只是找一个人，乃是说一个队伍的人，一般人大家一同来做，一同来思想，以我的长来补你的短，我们总可以做一点事情出来。 It may take a lot of doing, but it can be done。 委任制是有它的好处，因为你知道你委任的人适合不适合。选举制呢，反过来说，常常不一定选中那个合用的人。哎，我等一下说。哎，比如说我就跳过那个 apprentice， 这个很简单，就是看这个选举制。选举制呢是 democratic process 啊，这个是人文主义开始以后才被接受的一个观念，在旧约的里面都是委任的，耶和华的灵临到某某人，他就被委任了。选举制就是说我们投票，我们选他。OK， 那么这个是慢慢慢慢演变出来的。那么选举制的观念与制度是这样的，第一种呢是民主民决制，那个就是 pure democracy， 就是说一切的事情都要全体来公议来决定。现在很多的教会仍然用这个方法，这个很好，这个能够让大家都有归属感，这个是大家的事啊，没有任何的偷偷摸摸的事情，没有什么不能见人的事情，大家都谈过了，大家都了解了，大家都明白了，大家都喜欢了，大家都赞成了才去做。那么有的时候这样的这个民主民决制呢有一个反效果，本来是majority rule 的，可能会变成 minority rule，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强调要大家同意才做，好，有一天有两个人不同意，你就不能做了，那两个人就控制了所有其他的人的意见，你明白吗？比如说我们讨论到教会的这个hire and fire， 哎，对传道人，哎，这个聘请跟这个辞掉。Unfortunately， 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用这样的一个权柄来辞掉一个传道人。那我们请的时候，我们写明是知识会的100%， OK， 要大家都同意请。但是 fire 的时候不是这样 ，fire 的时候不能说知识会全体通过才能够 fire， 因为里面有很多 sentiment， 有一个人 held on， 那件事情就办不妥，那就变成 minority rule， OK， 这个民主民这个就是民主民决制。第二个呢是中央集权制，在这个选举制里面产生的一个中央集权制，那就是说这个领导的制度哈，不是民主，就是说有少数人在里面决定了一切就可以办，这样也有它的方便的地方，因为很多的事情你去要大家来决定的话等于没有决定。比如说我以前的一个教会，认识的一个教会，他们有3000会友，要民主制，大家都要来选举的，来投票才可以决定。多少人来呢？开会的人80人、90人、100人。教会多少同工呢？600。3000会友600同工，70人来开会。 所以倒不如就用这个中央集权制，你就交给几个人，交给那些 knowledgeable 的人。所以这个这个浸信会是民主制，这个圣公会是中央集权制，有它的好处。 They leave it in the hands of the professionals. They are supposed to know what they are doing, at least. 啊，有它的好处。圣经里面没有绝对的说一定要哪一个制度，有它很好的好处，但是也有它的坏处。你上面决定了，下面不一定跟上去，那你等于没有决定，无兵司令，你说什么都没有人听，等于没有决定，对不对？啊，第三种呢是领导民主制 ，leadership democracy。leadership democracy 这意思就是说，在某一些重要的事情上，大家都要来决定，但是在那个 day to day 的 running matters， 你应该信任那些众人选出来的人，让他们去办。你明白我这个意思吗？因为你的 leadership 是由 election 来的，民主决定你的领导层，决定了那个领导层以后，你就让他领导。但是他既然有这个权利权柄，他也有这个义务 periodically 把他所做的一切的决定向众人来交代，三个月、半年、一年，最多一年，他要有总报告，向众人负责任。这个叫做 leadership democracy。 我们觉得在这样的一个 mindset 里面，在现在的北美洲的这样的情形的当中，很可能这个第三样领导民主制很可能是最能够被大家了解接受行得通的一个办法。那么当你领导民主制的时候，就产生这个一些别的问题了。你选的时候是怎么样选呢？有一种的选法是 by popular vote， 就是说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的候选人，请你们大家来选举，我们有五个要选三个，大家投票，怎么样投呢？我告诉你，你教会小的时候还好，教会稍微大一点就变成 ignorant vote， 看哪一个人平常多出现，他的 exposure， 他的曝光量曝光度比较多一点， exposure 比较多一点。哦，他说哎，那个人我认识，所谓认识只是只知道他是谁而已，另外那个的名字都没有，从来没有见过，那不选。这个是 voting by ignorance。 我以前在教会里面，一个很大的教会，4000人的教会，每一年的选举有一个人总是落选，每一年他们还是提他的名。有一个这个思想清楚的一个知识，他说哎呀，我们犯了一个绝大的错误，所以那一年呢，在选票上面不登他本人的名字，登什么呢？登他先生的名字，他的名字就变成许嵩石师母，你知道吧，主任牧师的太太。那一年的票数最高的是他。You know what I mean？ 啊，事实是这样。 Ignorant vote 在我们教会不大，教会不很大，大家其实也很认识，但是我们每一年知识选举的时候要把所有知识要介绍，你不好好的介绍，有的人真的不认识他，这介绍也不对啊，介绍变成 manipulating， 你怎么样介绍他就一定中选，你怎么样介绍他一定不中选，是不是？还有 popular vote 不等于说他一定能够办事，他如果是很会做主席，每个礼拜他做主席的时候，教会的程序啊，那个礼拜的崇拜的程序非常 smooth， 他中选，他不一定能够办事。他是诗班的指挥又作曲，哇，很有这个音乐的天才，中选了，大家想他一定要做这个音乐部，但是我们音乐部另外有人了，要他办另外的事情完全办不通，对不对？所以 popular vote 有很多很多的 fallacy 在里面，这个是一个极大的一个难处。 另外一个是 election to specific office， 那就是说我们不再是 popular vote， 不是说这里有十五个候选人请你选十个做知事，不再是这样，乃是说我现在有这样的一个职分啊，这个就是回去前面所讲过的 look for the man to suit the job 啊，我现在有一个传道部长这样的一个职分，大家认为哪一个适合，这个是按职位来选举，这个是另外一种的办法。但是这样的办法也有它的难处啊，除了刚才所讲的 ignorant vote 以外，他看了名字还是不知道哪一个人懂会做传道部长， OK， 这个是没办法了。但是也有别的产生别的问题，就是说比如说啊、三个人都很能够做传道部长，所以你就提他三个人名字，但是两个一定会落选，对不对？你提了他在这里候选，你就不能在别的地方太多也提他的名字了，对不对？免得同一个人在四个部门都中选，那你怎么办？所以你提名的时候，你提了他传道部，你就不能提他做这个财产部。比如说等下他落选了以后，连这个财产部都没得做，他是空闲的那一年，他说无关一身轻啊，很可以用的一个人，很有恩赐的人，但是每一个他有恩赐可以做的职位都有另外一个人刚刚比他恩赐大一点，他就每一个都落选，也是一个困难。所以在这个选举的制度同工的产生的当中， I submit 我们必须要两个制度一起的做，一个是 election， 无论你是用什么办法的 elect 完了以后，这个过了以后，你坐下来好好的想有哪一些人我们必须要用的，你那些委任。所以选举跟委任同时进行，明白吧？那么你就这样，你就可以提拔新的人，你可以任用贤能有能力的人，有才干的人。所以这个 principle of election and appointment 两方面同时的进行。第六页我们快一点来看哈， principle of training and apprenticeship， 这个我不必多讲了，大家都知道。我们一方面要 training 的时候，不单是给他头脑的知识，也要给他实习的机会。第七， principle of challenge and appreciation， 你要一个人死心塌地的给你做事情，你一定要 sufficiently challenge， 要鼓励他，帮助他，让他看见 possibilities， 让他看见他有贡献，他能够做什么，那么你也 challenge 他，他就愿意投身再进去。但是当他投身进去了以后，你要留意，你要表示你的 appreciation 啊，这个是人的软弱啊，你必须要recognize 人的软弱啊。如果人好像一个 computer， 你不需要对他说 thank you， 他还是会 go on 的，那还不错。但是人不是一个 computer， 你经常都要表示你的欣赏。我们快一点，第八，指示与讨论，就是 principle of instruction and discussion。你在行政的上面，你必须要给他 clear instructions。你说现在我们要做一件事情，但是请大家来讨论，你都还没有给他 instruction。就要他讨论，他讨论什么呢？他就是随时就从这个头脑的哪一个角落里面就随便的抓一点东西出来就讲了，他 maybe sharing ignorance， OK。 所以你要在行政上面办得通的话，你要先给他 instruction， 这个事情我觉得应该这样办。好，他去做了，在做的过程的当中，我们 allow for discussion, suggestions, evaluation, improvement 等等。所以两个的 balance。 第九， principle of authority and accountability， 这个也是很明显的，我们在行政的当中必须要给他有权利。我见过有一个教会办事， 他 set up 一个 study group， 要他 study 一个事情，然后请他去 make recommendation。 make 了 recommendation 上来，讨论没有五分钟，他们说打回去要他们再讨论，他们又回去再讨论，讨论来讨论去五个月六个月还是再打回去，这一点又不对，又要讨论，完全是 burn out， 完全 fed up。 最后没有人愿意被选做任何的 committee。 你交了给他，你要信任他，他不一定能够做得像你所理想的这么样好，但是你就要信任他。你可以拖拖拉拉的又推又怎么样来希望可以从旁帮助他一点，但是你仍然要respect 尊重他的那个权柄。比如说你发现在某一个部门下面一个小组做一件事情不对，你就不要超越过他的那个部门的负责人，直接的向下面的人来表示意见，你应该通过他的上司，这个是 accountability and responsibility。不然的话，你就会引起很多不必要的人事的困难。一切的行政的失败，大部分不是因为 a lack of ability， 多半行政的失败是因为人事上产生摩擦，就做不通了。很好的一件事，很好的一个 plan， 就是人与人之间不能信任，事情做不通。你 strictly observe 这个 authority and accountability， 那就在人事上就会比较 smooth 一点。最后，创新与合作，就是说有效的行政啊，你经常的要 open up to new possibilities， new ways。 我常常喜欢用这个Howard Hendricks 讲的一句话， work smarter not harder。 在你工作上遇到难处的时候，你要试试看有没有创新的一些新的办法可以去成全。你老办法再去做还是不行的，所以你要有创新，有这个 initiation， initiate 一些新的东西来。但是呢，当你鼓励所有的部门都去创新的时候，你会 create 一个 confusion， 啊，这个部门有这样的新的办法，那个部门有一个新的办法，大家都是新的办法，你整个原来的样子都变了。所以呢，你要要求每一个部门都要彼此的合作，要顾虑到别人怎么样。所以今天我要讲的事情我想就是这么多。大家有没有问题？我们有三分钟，两分半。第三页第四页到底是什么意思哈？行政的体制的模式是这样，我是稍微的把现在北美洲一些的教会在不同的发展的情况。第一种呢，就是教会或者查经班有一个同工会，这个同工会 loosely structured， 就是 volunteers， 你喜欢的就来，不喜欢的也可以不来，这样的一个同工会，这样的一种的方式，这个已经比那个 absolute democracy 好得多了。Absolute democracy 连同工会都没有，什么事情都要大家来谈，已经有一个 nucleus。 但是呢，再进一步的时候，从查经班变成教会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他们就会采取一个这样的方式，就是说以前已经有一个同工会了，那现在呢要变成教会了，就要安利牧师安利这个知识呢，那么知识到底做什么呢？同工会你不能废去，所以呢就选一班，从同工会里面选一班的人出来做这个 decision makers， 但是还是让那个同工会继续的 function， 那么两个就 polarize 了。一般是 graduated from 同工会变成这个 bosses， 看起来表面上是一个在上一个在下，这个 decision maker， 然后下面就是 implementers。 实际上呢，这个 implementers 不一定 buy all that comes from that one， 所以就 polarize。 我们大家都同一起在这个查经班一个教会里面长大的嘛，为什么现在你说知识我说同工啊，就有这样的难处。而且呢，当你这样的 polarize 的时候，一个是 decision maker， 一个是 implementer。 decision makers 的做起来的 decision， 下面的人认为太理想， too theoretical。 implementers 做的事情呢， decision makers 认为这个你们工作不力啊，他们不知道那帮人做的要死。 okay， 所以这个产生很多的困难。那个困难承担的人是谁呢？就是中间那个牧师，因为两面拉。所以第三种的方式呢，就是说有一个知识会，下面有部门，每知识负责各部门，每一个知识负责一个部门。那这样呢，这个 decision maker 跟这个 implementer 是一条直线的，他在上面决定了什么，他要到下面去跟其他的同工部门的同工大家一同去 implement， 这样就比较 smooth 一点。但是到这样的地步以后呢，你会发现特别是刚才我所讲的有这个 continuity 也有 renewal 的时候，有新的人进来的时候，新的人就负责一个部门，但是那个部门他不一定很知道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他可能是 coming cold feet。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我们必须要有某一种程度的 coordination， 所以就产生这个第四个图表，第四个图表就是知识会下面还有另外一层，就是一个属于我称它为委员会，你可以称它是 board， 你可以称它是 division 什么，把类似的部门归类放在一起。那我暂时就把它分成四类。你可以分成六类没关系，你可以分成三类，但是分了类以后几个部门彼此之间就有关系了。比如说这个成人主义学跟这个儿童主义学同样在这个教育委员会的里面，比如说那个训练部门也在这个教育委员会的里面那么这样呢，就大家有彼此的合作，互相的了解，那么这样就可以产生更多的合作。我只是大概的这样提一提。OK， 我就回来我准备要做的 conclusion 就是这样。在教会里面，我回去第一点来做 conclusion， 在教会里面的行政工作不是说哪一个职分一定是这个权力，乃是说是一个 teamwork， 还是按照恩赐呼召责任这样的来分配。这个主任牧师他的 calling 是做牧师，他要 oversee 整个教会的事情，不单是人的事，行政的事他也要 oversee。 OK， 在教会的这个增长这个过程的当中，教会的这个发展的过程的当中，可能他在不同的时间里面他扮演不同的角色，不同的 roles。 比如说我自己在有一段的时间，我就是专门的做这个会友照顾的工作，我行政我不管，因为我觉得我刚来的时候，刚来到这个教会，我要先认识会友，不是先认识组织。我花很多的时间在会友的身上，他们每一次开知识会，开什么我们叫他 midnight club， 开到晚上一点半，我就坐在那边听到底你们这两三年来办事是怎么办的，我只是听而已。慢慢慢慢我 take on another role， 就是这个 visionary 的那个 role 我就觉得你们这样做，将来你带这个教会跑这个方向，我觉得这个方向不太对，应该那个方向，我就给他们很多方向上的指示。Okay， 慢慢我又 take on 另外一个 role， 就是那个 set up the machinery 的那个 role， 花了一两年的时间来把他们组织出来，我要需要有这样的委员会，需要这样的知识会，要这样的更改改变组织等等。 把那个组织改变。那么现在我有同工了，我把这个教育的事情交给一个同工，把这个布道的事情交给一个同工，把这个行政的事情全部交给知识会，他们办得非常好。那么我只参加三个会议：知识会、策略委员会跟这个财产委员会。其他以前我经常参加的会议，我今年完全不参加。所以作为一个主任牧师 ，It's a man of all seasons。我在不同的时间的里面，他有不同的 role。那但如果你作为一个教会的带领人，你不能 change your roles， then you belong to the museum。比如说，我是教会的知识会主席，行政当然是我。有一天，有一个另外一个 role 要你做一个主日学的教员，做一个 discipler， 你不能 change your role。可能你就是教会 decline 的那个原因了，是这样的了，不能改的了。When you cannot change your role, then you are too old for the church of today.
牧师，你现在有四位同工啊，在你手下。
我有两位同工。
两位。
啊，这个 ministerial staff 我们就是三位，连我自己在内。
教会到了一个程度，可能需要十位同工或者五位。
有这个可能。
几个同工会是不是有需要有一个就是教牧的这个同工的会议？
哦，当然了，当然了，当然了，当然了，当然了，是 teamwork 嘛。
在这个知识，
当然
同工不报
是是是，我们每个礼拜开会。
所以你这个没有放在行政里面。
我没有这么 detail 的把各样的事情写出来，我讲的多半都是 principles， 对不对？那个是举例 ，OK。还有吧？时间过了。
就是说，从圣经上来看。长老跟执事实在是有区别。如果一个教会没有长老，那当然没有这个事情可讨论。如果一个教会他设立长老又有执事，你让执事、长老跟传道人一起开会，这个是不是有一些问题
？OK。问题是一定有的啦，无论什么人开会都有问题的哈。啊，
重点就是圣经上实在刚刚。
OK。OK。那么这个就是要从很彻底的、很基本的来讨论，长老的工作是什么，牧师的工作是什么，这个知识的之分又是什么啊？那以我的浅见，我是从某一个的传统那边出来 ，OK， 我 appreciate 那个传统的好处，但是我也 critical of its weaknesses，OK、okay?。那么我出来的已经好多年，所以也在一个非宗派的一个神学里面接触各种各样的。宗派的源流 ，I am not anti-denomination. I am anti-denominationalism. OK， 那么所以呢，我们都很欣赏各个的传统，但是呢，我自己的内心的领受是这样：按照圣经里面讲，使徒行传第二十章。对不起，如果你们有事情，你们可以离开，这个是一个人的问题。OK， 啊，好嘞。那么按照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叫了以弗所的长老来，就对他们说啊，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要牧养你们的群羊。 OK， 所以在这里有长老做监督做牧养的工作。OK， 他们的位分是长老。OK， 他们是圣灵力，他们做监督，就是 oversee the whole flock。做的工作是 pastoral。OK， 那么彼得前书第五章也是这样，牧长显现，我们这班牧人啊，牧养羊群，但是这班是什么人呢？与彼得一同做长老的人。所以以我的浅见，我的领受，长老的位分不是因为他办事办得好，做知识做得好，现在把他升级来管理知识，完全不是。他可能从来没有做过知识，但是如果他有这个牧养的恩赐，可以照管羊群，我们应该 recognize 他这样的一个恩赐。他在灵性上， 在各方面对人有帮助，能够成为一个长老。所以在我的领受的里面，牧师就是长老，长老也是做牧养的工作啊。所以现在我们教会的那个 constitution 里面写的就是说，我们教会要设立长老，按照提摩太前书等等等等等，长老的工作是什么呢？协助牧师来牧养信徒。Okay. 所以长老的工作照我们现在的了解是牧养。那么所以呢，教会的行政我们就把它 conveniently 把它摆在执事的身上，但是执事开会的时候，牧师长老也应该跟他们一同开会。OK， 这个是 debatable。OK， 所以我一直的都说这个是我的浅见。OK， 因为在这个对这个长老位分的这个 definition 的里面，有这个智慧的长老这样的看法，有这个话语的长老，啊，有这个牧会的长老。OK， 那么这个不是很，我不愿意说他。是很 definitive 的，一定是这么样。那么在你的这个 overall 的 structure， 教会的 overall structure 的里面，你需要寻求某一种的这个能够用的一个 system。 以我们教会来讲，我们的行政是在执事的那边，不是在长老的那边。但是另外我提出一个是上个礼拜我跟我的传道同工讲的一句话，我说作为牧师，我是讲我们自己作为牧师传道人，我们的属灵的影响力已经很大，我们讲一句话有分量。 OK， 我们的属灵的影响力领导力已经很强，所以教会的 decision making 不应该在我们的身上，你明白这句话？所以教会的决定事情应该在另外一帮人的身上，你明白明白不明白？我都不太明白。意思就是说，我宁可作为一个蒙召侍奉主又已经有训练又有经验的一个人，我宁可由别人来 check 我的权柄，不要把教会的权柄都放在我的身上。因为我的在讲台上面讲到，在平常的劝勉已经够分量，如果把行政的这个决定权也放在我的身上的话， tip the scale 了。我宁可我这样的一种的领导力不需要 extend to decision making。 如果有一天我必须要用我的这个 decision making 的那个权柄来维持我在属灵上的领导的话，我已经不是神的仆人。你明白我这句话吗？今天有很多传道人犯这个错误，他就把这个 decision making 的一个权柄拿过来，有一天他在讲台上没有供应，他在属灵的事情上失去分量，他就靠这个权柄来镇压。同样的应用在长老的身上，如果他能够被众人佩服，能够把这个牧养群羊的一个工作摆在他的身上，而明显的他没有蒙召，他不是一个传道人，他只是被选，他不是蒙召，长老是被选的。 OK， 但是众人承认他这样的一个领导力，那我们也不需要把这个 decision making 的那个权柄交给他的身上，这样就有一个 balance。 当这个执事会决定什么事情不合真理，这个牧师长老起来有这个属灵的力量来 counteract 执事会的决定。 You see my line of thinking？ 这个叫做行政，就是说你对一件事情能够看透了以后，那个 balance 在哪里， 这个叫做心灯。 OK, thank you very much.